第二个故事，文明起源争议。争议核心在中国。中国文明西来说研究史。听了刚才的故事，大家一定认为全球人类发展不仅是连续的，而且是一体的吧？但实际上学术界却不这样认为。今天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全球各地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起码中国的教科书如此表述，并且进入到中国的全球史著作皆如此。但我认为他们都错了。本世纪初根据分子人类学确立的人类出非洲，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各地文明独立起源说，因为人类起源与人类文明与文明起源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人类的迁徙路径与移动规律有一定的可比性。有人才有文明嘛，人类是在西部先出现的，所以西部文明比东部发达，合情合理。现代人母系线粒体迁移与分布示意图与父系大同小异。母系遗传主要分三大支系 L、M、NL， L 基本没出非洲， M 向东， N 支系主要向西部，向西部分向东。大约5000至3500年前的世界文明核心在泛地中海东部。我们看到旧石器时代一直都没有改变人类文明重心稳居旧大陆西部的格局，但在后来文明迁移的速度越来越快，比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大约200万年的重心都在非洲，之后的几十万年稳居欧洲，然后转移到中东地区则仅只持续了大约10000年，从中东转移到欧洲只用了几千年，从旧大陆到美洲则只用了500年，从美洲到东亚只有大约100多年。韩国人父系 Y 染色体组成。很明显，全球文明是连续性的，是有地缘原则的，是有规律的，也是大致同源一体的全球同源传播扩散关系。而且中国文明主要是从西部来的。我的这个观点其实也不算新，无论是全球文明同源还是中国文明西来说，19世纪甚至更早就有人猜想或研究过，不过都被彻底推翻了。但科学研究中常常会出现剧情大逆转，连牛顿和爱因斯坦也会出错，所以文明起源问题我们也是可以继续商榷的。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是全球文明起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中国这一环的研究是错误的，整体的文明全球文明同源链就不可能成立，所以要重新解释世界文明同源的问题，就必须回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西来说曾经是20世纪上半叶很兴盛的一种理论，但是后来抗日期间为提振民族自信心，中国人就不太让提西来说了。从一开始中国文明西来说的研究就被政治化，偏离了科学。西来说彻底被打倒还是在文革当中。海外的国际顶尖华裔史学家贺秉迪先生也对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做出了积极的呼应。他支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夏乃先生总结性地出版了《 中国文明的起源。他认为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这两位重量级权威等于彻底判了西来说的死刑。从此中国文明独立起源成为定论。夏奈先生是1910年至1985年。今天看来，中国学界至今坚持这一结论都是错误的。西来说、北来说，应该说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西来说体系本身也有致命伤，所以才会被轻易推翻。另外，当时人们的认知有历史局限问题，今天依靠高科技，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研究成果，问题就不同了。旧的西来说一般认为中国受外来文明影响是点对点式的，比如有西亚说，跟西亚有关的就不提其他地方了。还有埃及说也是如此。我认为中国文明的单点对应都不正确，正确的应该是混沌说或多元影响说。中国文明在不同时期受到的是不同的外来影响，其实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都是混沌而成。另外，西来说还有一个致命伤，中国文明的主体严格来说不是如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主要由闪族构成的西来说，而是可能由印欧人传播的北来说。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就是从北方草原南下而来的。具体到文明起源阶段，中国更多接受的是北方俄罗斯方向而来的影响。当然，他们也是在西边，但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西亚埃及，而忽略了俄罗斯方向的影响，所以就搞错了主方向。这实际上也是由于气候造成的结果，因为6000年前的人类文明在大约50度以上的高纬度亚欧草原有很高的成就，但之后气温突降，导致人类南下，而中国文明的起源在3000多年前。基因研究揭示了新疆的红发木乃伊的来处或交流路线。界定文明与中国文明。我们一直在谈文明起源，可什么是文明呢？每个人对于文明的解释可能都不同，但也大同小异。我的文明定义没有特殊之处，跟老百姓的话语一样。我也马马虎虎，经常按照约定俗成就说起文明，但我们也可以谈谈学术上的文明。人类学中狭义的文明是个特殊概念，特指人类从原始时期进入到一个相对高级而复杂社会的新阶段。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也有许多，一般学者公认的有这几项，符合了就属于文明社会，不符合就不属于文明社会。他们是文字、国家、金属冶炼、农业、城市等许多项目。很明显，早一点进入文明阶段的就叫先进文明，晚进入的就是落后文明了。不同国家进入文明时间是不同的，甚至有的至今都不能算文明。比如澳洲土著文化，美洲是否有文明也备受争议。但公认的世界最早文明是西亚文明，时间是从5500年前算起。连安纳托利亚人类活动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明，因为当时尚没有文字。 严格地说，中国的文明时间是以甲骨文出现的时间划界，即3250年前的商武丁时期。为了取其，我一般使用3300年前。不成句的符号不能算文字，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商朝甲骨文。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现在必须从有据可查的商开始。青铜、马车、轮子、马的起源。据说这个商的司母戊大鼎是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目前中国学者尽管不认同中国文明西来说，但却都认为青铜属于外来技术。在21世纪，这已成学界公论。其实青铜的西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西来色彩。甚至有人说，承认中国青铜西来就相当于认同中国文明西来。因为拥有青铜的这个国家也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汉人的祖先轩辕氏皇帝是驾车而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马车的起源。马车首先要有轮子，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轮子概念出现在大约6000年前德国和芬兰一带。世界上最早的车辙也出现在德国。轮子的概念应该与巨石文化相关，因为运输巨石需要滚动装置。希腊陶制玩具车。最早的车概念依然出现在欧洲，在黑海北岸的乌克兰草原附近，距今6000年。考古中最早成型的实用车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距今大约4500至4600年。从时间和地点上判断，很明显这是气候转冷后，北方印欧人南下到达西亚的集大成。中国考古中第一辆马车出现在3200年前的殷墟。中国殷墟中的马车。马车的另外一个要素是马，这牵扯到一个看似简单，其实是惊天动地的人类大发明——驯化动物。马的驯化与养育与车一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截至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实际上一直被骑马民族所统治。全球公认最早的驯马族群依然是印欧人聚集地哈萨克斯坦附近草原，所以很肯定马车也是外来的。文明的各个项目中，中国比西部晚了3000至1000年不等。汉字不是独立起源。有人想，好吧，金属冶炼技术来自外部，但甲骨文呢？那是中国独立起源的吧？错。拙作汉字起源新解。腓尼基等西方古文字与中国的天干地支对照。有关甲骨文或者汉字起源问题，过去几百年也早已有人研究过，但问题与西来说一样，存在点对点的硬伤。曾经有人认为甲骨文来自埃及，也有人认为来自西亚，还有认为汉字起源与圣经有关。其实甲骨文的成因也是一种混沌演化论。经过研究，我认为甲骨文是一个借源文字，借东西的借，不仅受到古埃及、西亚甚至希腊、塞浦路斯等地中海东北角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印度河谷以及东欧 与北方西伯利亚的影响。这些文字的来源准确地反映了商朝与旧大陆各地的国际关系。甲骨文的形成实际上与青铜文明进入中国有关，是外来的青铜人催化的结果。三星堆青铜头像。西亚地区在相当于甲骨文前后的一种文字是腓尼基文字，主要用来国际商用，犹如今天的英语。中国西北地区的腓尼基文字之多，以至于让饶宗颐先生认为腓尼基文字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其实那是旧部，是西部旧大陆人进入中国的证据。饶宗颐书中收集的中国西部陶符抽象字母传播到东亚，但东亚人却最终采用了象形文字的现象，与100多年前火车在中国的遭遇一样。英国人发明出火车之后，该技术迅速传遍全世界，但清王朝却不欢迎。这是因为东亚文明大环境尚不支持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发展，文明落差太大时，传播就会受阻。所以文明传播不是随意的，它是有规律的，它需要本土条件的衔接和支持。农业文明同源之变。农业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全球最早所涉农作物是小麦，而且发源地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这是学界公论。2万年前的石器上都提取出了小麦族淀粉粒，所以旧大陆人类关注小麦的植物生长从很早就开始了。我认为全球的农业概念如其他项目一样，都是从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向外传播出去的。不过很多地方认为他们也是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让我们忽略掉不同品种，简化为农业概念，问题就清楚了。对于原始人，农业是一种新概念，是人类利用周边可见的野生植物母本，根据四季气候变化进行刻意有规律的收藏种子，再行种植收获的重复行为。这是一项人类的发明创造，也是一个长期总结积累的生活经验。它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渔猎采集到规律性的农业种植，这中间可能经历了长达万年的演化过程。以小麦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不过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农业活动最早发生在环地中海地区，而非其他地区，是合理的。驯化时间表。就品种方面，在稍晚的几千年后，东亚出现了水稻，美洲再晚出现的有玉米、红薯等，这些顺序是很清晰的，这是宏观规律在发生作用。人类出非洲路线图与时间文明传播大致相同。很多人以各地的不同农作物品种作为农业起源来对待，这是错误的。不同品种不过是各地人类因地制宜的结果。农业概念只有一个，它只从一个相对的中心向四面外扩。带着这种理念的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农业活动扩展到哪里。目前人们在农业起源方面混淆了农业概念与农业品种的关系。即便农业文明不是一种直接传播，也是一种事实同源关系。西方与东方文明项目的出现先后关系。 那么畜牧业的源头呢？正如农业起源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渔猎采集活动的延伸，畜牧业也是如此，配合狩猎的狗其实才是人类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目前学界认为最早的驯化狗出现在二三万年前的欧洲，而非别处，这也符合我们的逻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先进地区在欧洲，那么最先锋的人类思想和概念理应出现在那里。旧石器时代的 Movis Line 就是末世线，仍然影响了农业进程。其他动物的驯养同样遵循了旧大陆西部起源的规律，它们首先主要是从地中海东部的土耳其、西亚、埃及附近出现，然后四散，比如羊、牛、驴等都出现在一万年前左右的这些地方。马匹则晚很多，因为马体型大，而且性情暴烈，很难驾驭。第三个故事，耶利的疑问。历史时期各地落后与崛起的原因。上世纪末有一本著名的人类学著作《枪炮、细菌与钢铁》，其中有个名叫耶利的新几内亚土著问作者戴蒙德：为何白人比我们先进？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不同步，有的地方先进，有的地方落后，这是为什么？戴蒙德说，回答这个问题很难，至今学者们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从某个角度，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继续以中国为例，谈文明发展的规律，最终来解答耶利的疑问。中国文明为何集中于北方？商朝。农业文明的出现终结了长达250万年的石器时代，定居生活促进了文明的集聚效应。处理交通工具的出现促使信息传播加快，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信息传播史。自从马车出现后，西亚与东亚之间的传播时间从新石器时代的2000年左右缩短到1000年之内，加快了近一倍。由于信息交流的便利，从此人类文明发展开始出现了加速度。只用了几千年时间，人类从农业时代穿越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几百年前跃上了一个全新平台，工业文明时代到来。从工业时代到电子时代只用了几百年时间，人类文明发展在互联网催化下在继续加速度，明天会如何我们已经无法预测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从地理上有两个条件决定着信息的传播，这就是水陆之别。水是整个农业时代的发展命脉，不仅农业灌溉需要水，而且交流信息最快的工具或曰途径就是水，水路比陆路快多了。水路丝绸之路。中国地区广大，不仅有南北差异，而且自古就有东西差异。中国东部和南部为沿海地区，与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最早的东亚人就是从沿海北上的，可谓中国南方曾经是比北方先进的。商朝与周边族群分布。中国北方压倒南方的明显转折点是从处理交通工具出现开始的，也就是青铜时代开始的。 所以处于这个转折期的商朝文明格局就是南北大交汇的一个结果。秦汉之后，中国形势开始变化，内地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本土化到很高的水平，超越了北方草原的交流带，而且也压倒了沿海和南方，所以中原汉人从此不再欢迎草原游牧人，竟然开始建立长城来拒斥北方游牧人。无论汉人如何抵制，但中国一半历史时期还是接受了北方游牧人统治，最后一个王朝依然是来自东北的半游牧人。中国史前应该也是同样的格局，这多半是气候影响的结果，因为一旦变冷，北方游牧人就会坚决南下。中国今天的版图多半是对这些游牧历史的继承，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隐蔽的具有游牧人气质的国家，尤其是华北。通向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自古有之，河西走廊是早期中国人一直极力辩护的与西部交流的文明命脉。唐宋之交是中国陆路与水路态势根本转变的一个时期。宋后，中国人不再向西仰望，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被阻塞，宋人不得不开始了相对自力更生的阶段，他们也开始与海较劲。明时，实际上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东海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地中海交流效应。但这里比之真正的地中海相差很远，因为文化底蕴不同。正如大家看到的，东亚最终还是在近代败于西方海上民族。唐代地图显示了河西走廊的特殊存在。中国整体文化气质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旧世界实际上是由马上民族与水上民族统治的。欧洲文明为何总是先锋？我们现在来看看相对的欧洲。相对于中国的西来说，欧洲文明主要来自东方的古埃及或西亚乃至东欧。他们的人类也来自东方，所以对于欧洲人而言是东来说。欧亚是人类的两大犄角，整个肥硕的身躯就是地中海与周边大陆。欧洲与东亚相比，不仅有早期的地缘便利，而且有地理之便。中国是个多山内陆国，而欧洲则是个多水地区。整体的欧洲地理形态是个大半岛，四面环水。在这个大半岛内，到处水网密布，中间也没有阻隔交通的天险。水陆交通就是欧洲的主要内部工具，所以水是欧洲文明的命脉。而欧洲的灵魂又在地中海。两者勾连，欧洲整个水国如虎添翼。中国则相反，不仅远离文明核心地中海，而且内部缺水。东亚帝国与地中海帝国所代表的文明来自两个根本不同的地理形态，一个属水，一个属土。在整个历史时期，假如说马与水上文化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元素，而高山与内陆农业则构成了中国文化。从流通速度上看，欧洲是个快社会，中国是个慢社会。最终，欧洲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中国是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都是地理的恒定作用结果。西方内部的发展代谢速度一直远远高于东方，这是西方为何 能首先进入工业革命的潜在主因。不过，今天人类的交流方式已经再次改变，触力时代早已结束。超越地理限制的飞机与互联网使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欧洲的地理优势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以往那些地缘地理交通不便地区，都可能在新的科技条件下获得一个大幅度的文明补涨机会。中国就是其中一个得益者。金砖国家，文明犹如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它在一个地区消费完当时的原始能量之后，会继续寻找新的能源。以往人类消费的能源有赤道、温暖气候、人口、地理、海陆、河流、土地、马匹、文化与技术、煤炭、石油、市场等等。当年文明曾经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做过长期的衡量与选择，最终文明龙头没有穿越厚重的内陆进入东亚，断然回到地中海，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桓之后一路向西。这主要可能就是因为水路的功绩。在近代，水路在继续书写着奇迹。1620年五月花号从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英国启程到达美国，这些移民开始点燃北美文明之火，这背后依然是水的作用。假如英美中间是陆地，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辉煌。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至20世纪中叶，左右逢源、两面临海的美国开始称霸世界。也可以说，它依然得益于地缘地理。左右逢源的美国，实际上其地理形势与5000年前的西亚一样，两面环水。全球各地命运不同，以往我们常常认为东方衰落是从大约2000年前开始的，包括波斯、印度河谷、西亚都没有继续迎娶文明龙头的方兴。中国在汉之际达到一个文明高峰之后，开始了长达2000年的停滞。整体农业时代的态势不过是自旧石器时代的格局延续。中间唐宋有过一个小高潮，这与当时世界文明重心重返阿拉伯世界可能有一定关系。这种蝴蝶效应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中世纪之后，阿拉伯世界沙漠化越加严重，全球文明核心重返地中海北岸的欧洲，这些都是由地缘地理条件决定的。印第安人的美洲还有澳洲土著文化，则由于与文明核心地区更为艰难稀有的交流，比东亚还要封闭落后。非洲由于两个主要原因逐渐陷于落后的阴影，一个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北非沙漠化，不适合人类发展。更糟糕的是，巨大的沙漠还相对隔绝了对南方非洲的信息传播。另外，沙漠南端的热带地区并不适合农业，最利于农业生产的是四季分明的中温带地区。这是为何旧大陆文明集中于北回归线的原因所在。亚洲与中国近现代的起落，人类文明的龙头并没有在美洲止步，如同货币与资本，总在寻找最大的利润刺激。 永不停歇地渴望在新的处女地上创造更高更新的价值奇迹。1852年密西西比号自美国出发，在第二年到达日本。美国人用枪炮和美酒强行打开了日本国门，从而引发了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历史。从此日本迅速成为亚洲的文明高地。到1980年代，日本经济跃升为世界强国，接受了西方文明强盛起来的日本人最先杀入他们昔日仰望的中华大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生存，这是中国人最近100年里最熟悉的一句话。直到今天，丛林法则并没有在人类社会完全失效。20世纪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救国之路，最后他们以为寻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但历史是曲折的。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规模购买力平均 GDP 在2014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今天中国崛起已成定论。今天全球港口吞吐量分布，有的科学家认为气候暖期对人类发展更好，看来确实如此。进入80年代后，地球温度明显进入一个温暖期，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续升温。中国在这个期间恰好崛起了大约30年。中国崛起可能有许多原因，除了受益气候变暖周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符合文明地缘传播规律。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文明龙头很可能正在接近东亚地区。全球经济通过美洲跨越太平洋向东倾斜，似乎已成定局。不过目前世界的文明核心依然稳居大西洋两岸。 APEC 的前世今生，当然首先受惠的是日本，日本就是最早的向东亚传输文明的桥头堡。日本除了给中国带来诸多灾难之外，也传播了文明思想。美国与日本实际是邻国，黄色部分直接对应日本国土，美国与中国邻接很少。原始时期人类的活动核心在地中海，今天的文明高峰却到达美国，进入太平洋，到达日本。今天中国人要吸收的文明营养的方向与远古完全相反，以前向西，现在向东，所以中国现在受到传播的主区就是东南沿海地区，同样受益的还有整个太平洋东岸地区。人类发展示意图，人类文明发展是有规律的，总体按照传播地缘原则在全球扩散。橘红色箭头为人类几次出非洲的大致方向，深棕色箭头为农业文明的大致扩散方向，绿色箭头为工业文明的大致扩散方向。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崛起实际上就是东部崛起，94%的中国人如今生活在东南部，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也很落后。这个分布实际上与今天世界文明总态势有着隐蔽的关联。超过100万人口的中国大城市分布，对比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中国重心明显向东南倾斜，说明现代国际水路在今天的繁荣。 亚洲四小龙的突起其实也并非偶然，背后都有文明的大势所趋，它们必须是盐水地区。东亚今天的发展也符合盐水繁荣的规律。20世纪东亚出现的四小龙全部也都是沿海地区。内陆的中亚国家则几乎同时陷入窒息的死地。结语：文明发展规律与中国崛起的原因。千万年来，人类的演化与文明的发展恒定地受到这两只大手的背后操纵，气候与地理地缘。另外，积累和群聚效应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几个要素交替作用，塑造了今天的全球人类社会。耶利的故乡新几内亚之所以一直落后，主要就是受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制约。那里一直明显属于地缘与积聚效应的劣势地区。新几内亚在世界上的位置。东亚是如何长期落后并如何在今天崛起的，也符合以上的规律。与西方相比，中国早期在地缘传播积累方面有亏，但后期积聚效应强烈，因为它是东亚大陆板块的中心。今天则数个效应全部扭转到位，舍我其谁。弹指一挥间，千万年人类发展史俱往矣，明天的文明高地又在哪里？中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崛起？明天的全球文明又会如何发展？展望未来，我们将走向哪里？回首过去，从野蛮的动物走出非洲，之后在欧洲盘桓数万年，现代人在新石器时代的黑海、里海沿岸撒下文明的种子。人类一路走来，一路艰辛与奇迹。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沿海交流史，从最小的黑海、里海文明圈腾挪到较大的地中海，然后再驰骋于大西洋两岸，最后则是在地球上最大的地理障碍太平洋上环球穿越。征服了地球的一切地理障碍之后，人类走向太空已成必然。这可能不仅仅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也是由人的未知神秘使命决定的。有人说我们将成为上帝，这不是一个妄言，人类正在向外太空深处探索，这种交流和碰撞的逻辑结果，我们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已经有迹可循。地球这颗宇宙中的微尘，我们亲爱的地球母亲，即将有一个不一样的加速的未来。从出非洲到出地球是一个必然飞跃。人类的未来将不在地球，如同人类的文明不在非洲，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在遥远而无垠的太空，在璀璨的云端。我们今天畅想的不应该仅仅是哪个民族与国家的事业，我们的未来很快会因为外太空发展带来的巨变而忽略地球的微观传统社会发展。就如同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致使印第安部落之间以及内部的征战与矛盾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将走向哪里？这个话题在今天将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未来，正所谓未来已来。在大约100年之内，人类定居其他星球将成为现实。300年之内，人类星际旅行将成为常态。500年内， 人类或许成为宇宙的主宰。500年后的人类回忆今天，可能将会如同今天的人类回忆灵长类动物在非洲进化一样，对他们的原始生活觉得不可思议。今天地球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在未来看来可能都不过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人类很可能在几百年内凭借技术而分化为差别极大的高级新人 Stara 天人与地球土著人。人类未来的争端不会发生在地球的传统社会，而是发生在云端，发生在由我们进化的不同新人之间。我们即将成为上帝，我们也将化身为与上帝对抗的撒旦。我们一直苦苦追寻的外星人和可能并不会出现。我们在星空里首先邂逅的陌生人很可能将是我们未来级别的地球兄弟，以别的地球兄弟。让我们把人类在地球发展的规律同样放置在星空里，我们会发现，或许未来的生物文明高点依然是在那些具有地缘之变的星际，但地理与气候条件将会消失，积累与积聚条件依然存在，星际之间依然存在文明的高点与低点，竞争与争端依然会存在。我们的地球可能不会变成落后的非洲，而是成为一颗宗教圣地。无论如何，地球都只是我们的摇篮与未来出发的起点。仰望星空就是仰望未来。从此，人类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应该上扬45度。人类飞出地球，与人类进化为星人。星星的星已建在弦上，人类今天正处于一个全新的转折点。所以我们人类的未来不在别处，我们的未来应在那璀璨的宇宙深处。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在今日看来不可触摸的云端。创世之柱，星云。事实上，我们已在云端，我们现在就是飘在宇宙中的一颗星球之上，而通往其他星球的技术也已经不是问题，实现都是必然。我们今天讨论与总结的不过是过去的成长轨迹，至此我们终于已经可以大致宣告有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基础哲学问题已基本终结。2015年12月17日，苏三于北京。感谢与说明。本剧本，该剧本写作中曾经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批评与帮助。对此，在此对这些老师与朋友们特表谢诚。不分先后，按拼音顺序：毕春平、常和、陈功、范伟、傅盛宁、高兴、何伯传、金峰、李敬松、李国栋、刘全福、刘湘新、石旭浩、王冰、王少卿、吴思、谢彩霞、肖树明、许宏、徐清奇、岩石、易华、真理、仲江。该剧本部分内容来自于2014年出版的拙作《文明大趋势与新文明简史》。小册子中的图片皆来自 Google 或百度，特别感谢图片的拍摄者与制作者，个别为标明出处，若有冒犯，请马上联系我们。晚安。